下面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，啊，这篇很有名哈，那个诗题我们也看一下。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这个事情呢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那里。那大卫犯淫乱的事呢，那就更早了啊。大卫犯淫乱的事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啊，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你也知道他跟拔示巴，就是他的部下乌利亚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。那在十一章的第五节哈，他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那么可是拔示巴怀孕以后，大卫还没有悔改哦，大卫并没有悔改，不但没有悔改，他还继续罪上加罪，他把乌利亚也谋杀了，本来是再加上一个欺骗，然后再谋杀他。然后等到乌利亚死了以后呢，他也就把那个拔示巴娶到宫殿里来了，然后呢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这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也就是大卫犯罪到他认罪啊超过一年。小孩生下了以后，拿单来劝他，他才悔改。那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明知故犯，带着罪恶也在服侍哈。那他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拿单来看他，拿单什么时候看他我们不知道，小孩多大看他我们不知道，看了他不久小孩就死掉了。如果小孩是两三岁死的话，大卫犯罪没有悔改有两三年的时间，啊，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诗题，我们要跟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十二章一起看，我们才知道这个意义重大。大卫昏睡了很久很久啊，我没有醒悟啊。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哈。好了，感谢主。那个拿单呢很勇敢，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，因为大卫这时候没有圣灵啊，他把乌利亚都杀掉了。那拿单去劝他，也跟我们中国皇帝一样，可能就会把那个劝他的人杀掉啊。拿单先讲一个故事，大卫真的听得很生气啊，然后大卫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欺负别人的人，伤害别人的人。不过感谢主，拿单责备他骂他了以后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，他认罪了。那就有救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讲的。大卫认罪了。那么认罪以后呢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或者生病死了，或者生病之前，大卫就写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，是很痛苦的诗篇哈。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最好是不要犯罪，犯罪赶快认罪悔改，不要拖到最后。当然最坏就是有罪了还不认，还要掩盖，那就糟糕了哈。好，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，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好，这个几个字的意思类似啊，慈爱、怜恤、慈悲，这是类似的啊，不过它都有一点强调哈。这慈爱、慈悲、怜恤哈，就是自己是不配的啊。他不能说按你的公义来对我，按你的公义，当然神的公义和慈爱也不能分开了，但是我们一般来了解公义的话，来对大卫，大卫就死了，只能按你的慈爱来怜恤我。那么然后说，而且要用很多的慈爱，很多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，把罪孽洗除净尽。这个啊，涂抹、洗净、解除，大概是一样的意思哈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就有很多的需要了解的哈。你看那个涂抹我的过犯，应该就等于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涂抹嘛，哈，就是不看，看不到。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这可以有一个，我们先说圣经里的哈，以赛亚书43:25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，也等于耶利米书31:34，不再纪念他的罪恶，就是说涂抹的意思就是不看不纪念了，不纪念不记得了，不去想他了。各位，就好像上帝当作大卫没犯错一样，有我已经不记得了，有我已经把它涂掉了，看不到了。哎，各位，这可以是很不公平哎。上帝意思是什么？做错了不管啊？那涂抹罪恶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们错了，上帝就好像改账一样哈，改假做假账，错了把它写成没有错，把它涂掉了，掩盖，或者像那个尼克森在水门事件一样，把那个录音带洗掉。哎，各位，这我们需要想一想，因为这个诗篇我们很熟悉啊，可是对赎罪的道理我们常常不太了解，就是上帝怎么样来，我们犯错了以后上帝怎么做？如果照大卫讲的涂抹不纪念，就是说算了，没有了。哎，那个是作弊耶，我正在作弊，上帝啊，你就不要看到哈，假装没有看到，作弊。上帝啊，你就不要记下来哈。哦，这个涂抹是什么？涂抹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这个我们需要好好去想一想哈。那这里呢，我必须先说啊，那个涂抹的意思，不纪念的意思，绝对不是说有罪，上帝把它当作没有罪，那就是作弊了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所传的救恩呢，不但不叫我们圣洁，反叫我们堕落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给人这个印象，陈静心死了以后信耶稣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信，假定他真的信上天堂，有人就说，哦，这很不公平啊，这个人好贼啊，啊，这个人，那我们就跟他，那我们就都这样学他嘛，啊，犯了很多错误，然后最后死前悔改就好了。这种人不认识耶稣才会说这话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，哎呦，陈静心好幸福哦，好运气好好哦，那你真的不认识上帝。各位，我们如果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会厌恶犯罪，我们不会说陈静心运气很好，或者十字架旁边强盗运气很好，做那么多错事，好像我们羡慕那些错事一样。我们会说他很倒霉很可惜，虽然他信主了，那我们为他感恩，但是还是不够好，如果他早一点就信耶稣不犯罪更好。我们会为我们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，或者在主里比较圣洁感恩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不要，我们感谢主，你最后一分钟信主，最后一秒钟信主，都主会赦免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因此要多犯错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罪恶的可怕和痛苦；第二个，我们更喜欢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我多犯一点错误，然后上帝不去计算的话，你根本还不知道上帝在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圣洁生活。你的心还是一个喜欢作弊、喜欢偷盗的心，那没有得救的。好，我们不要去那样想。那但是我们要想想看，他怎么涂抹我们的过犯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很多，包括刚才在诗篇我们就看到上帝非常恨恶罪恶，非常恨恶我们不悔改。所以有罪哈，其实各位要记得哈，各位记得这一点，上帝对罪恶，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哈，你要听完才行，绝不饶恕。你可以记下去，没错，但是要记完全哈。上帝对人犯错绝不饶恕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上帝绝对不会放水，上帝比包公还要严厉，上帝也不会涂抹，也不会不纪念。上帝会处罚罪恶，100%刚刚好处罚，不多也不少，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上帝要处罚罪恶的话，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最轻的罪恶，好像说了一个小谎，或者说懒惰，任何一个罪都得罪上帝。你像在第4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事实上，大卫 大卫强奸跟拔示巴犯淫乱，大卫杀了歌利亚，大卫并没有杀上帝啊，大卫也没有亵渎上帝啊，就看起来大卫没有犯什么得罪上帝的事。不，任何一个错误，不管得罪任何人，都是得罪了上帝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受造物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破坏生态环境，破坏一棵树、一棵草，都是得罪上帝，因为那不是我们，是上帝。好，犯了任何一个错，人在一条上跌倒，就在众条上跌倒，犯了一个错，就是得罪永生的神，就应该下地狱了。所以神应该把所有的震怒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应该下地狱。可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受刑罚。这个是上帝代，这一点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还有彼得前书都有讲到，说还有我们平常很喜欢讲到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就在这里。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死，因为流血就死了，只是用血的意思是跟那个逾越节还有平常赎罪日羔羊流血，让我们知道那个血了救了我们的命一样哈。其实血就是死，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血耶稣的死就是代替我们受过。所以上帝对我们人的罪没有赦免，对我们人这边没有赦免，都处罚了，但是处罚在耶稣身上。所以从神那边来讲，他没有赦免，他的公义要求处罚，但从我们人那边来讲是赦免的，因为没有处罚在我们身上，处罚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这个洗净我们的罪啊，涂抹我们的过犯啊，圣经常常用血来涂抹，用血来洗净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指耶稣的死，也就是耶稣代我们受罚，代替我们受罚。这个代替我们受罚了以后，上帝就不再罚我们，但这只是让我们免去罪恶的刑罚，还不止这样。当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上帝的救恩，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，把圣灵把一切的恩赐给他，他就把圣灵的恩赐把圣灵再加给我们，我们信靠了上帝，圣灵让我们重生得救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居首位，我们就能过一个圣洁生活了。所以涂抹我们的过犯要从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来了解。这个涂抹只是形容一下，好像脏的东西被漆掉了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罪不能被漆掉了，这只是我们能了解，这墙很脏，可是漆过以后像新的一样，这个车很旧，但是重新漆一次像新的一样。耶稣赦免我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，并不是把我们漆一下，因为也不是油漆，罪也不是油漆可以漆掉的。那有很多的说法，有的时候是说是涂掉，有的时候说是披上新人。同样，耶稣不是一件衣服给我们穿，但那也是个形容说法。你穿上一件新衣服，你好像一个新人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涂抹啊、洗净啊、披戴啊，都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，那个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完全的是一点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逾越节的、赎罪日的，还有在平常献的那个赎罪祭，让我们知道这牛羊的血好像替我们赎罪了，把我们罪涂掉了，好像上帝看不到我们的罪，上帝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一样。其实是上帝自己预备的这个牛羊，那这牛羊当然就是预表的耶稣哈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任何时候，信耶稣前、信耶稣后的犯的任何一个罪，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涂抹掉的，或者说代替我们承受那个刑罚，以至于我们不要再受刑罚。但是不受了刑罚以后，不只是这样，我们还领受了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、圣洁的能力，过犯被涂掉。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善，靠着上帝的良善，使我们的过犯越来越少，好像要被涂掉一样。 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。所以各位，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句子，可是恐怕非常不了解啊。什么叫做将我的罪孽洗净？各位姐妹，你知道什么叫洗衣服？你知道什么叫洗碗？你知道什么叫洗地？你知道什么叫弟兄？你知道什么叫洗车？我问你，什么叫洗罪？罪怎么洗？我说这只是提醒各位，圣经里这用那个形容方式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想里面的意思。因为罪怎么洗？罪不能洗嘛？罪怎么洗？车子可以洗，衣服可以洗，房子可以洗，罪怎么洗啊？那就像我们今天讲洗钱一样，钱也不能洗的，对不对？洗钱的意思就是把非法的变成合法的。那罪怎么洗呢？罪不能洗的，今天陈静心杀了人，那是犯罪，他再洗澡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说用猪血浇在他身上，用鸡血浇在他身上，甚至用耶稣血浇在他身上，也不能洗罪呀。那因此我们再说什么叫做洗罪？洗罪是耶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，这两个几乎是两回事哦。替我们受苦受难，然后把圣灵差遣下来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让我们心中有上帝的爱，就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因着上帝的荣耀成为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在约翰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，我们就洁净自己的心。我知道我太太很爱我，我行为上就会洁净，就不会拈花惹草。没有我太太爱在心里，我不爱她，那我就可能犯罪了。所以各位，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，涂抹我们是上帝的爱，表现在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流血，表现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涂抹啊，洗净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重点在于耶稣的十字架，重点在于耶稣为我们流血所表现出来的爱。这个爱要靠着圣灵，我们才能明白，才能接受。这个爱激励我们，也让我们就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了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净我的罪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各位，如果陈静心也好，我也好，我打架，我杀人，我偷盗，好了，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洁净，什么叫涂抹，什么叫不纪念，就是耶稣替我受罚，然后我被感动了，我认罪悔改了，那么神就不再处罚我了，我就不再有罪恶的刑罚了。可是各位，我刚刚不是说吗？如果因为耶稣的死，我就不要受刑罚了，那我们的罪恶会不会说啊？那太好了，那就继续犯罪啊，作恶以成善啊，多多犯罪，显示上帝的宽大和慈爱啊。反正各位真的，监考老师如果说你作弊，绝对不抓你，那是不是作弊越来越多？你太太如果说啊，你在外面婚外情，我绝对不会跟，我绝不会来干涉你。那很多男人会不会更得意了？如果今天我们在高速路上开车超速，警察说没问题，你尽量超速，我不抓你，我涂抹你的过犯，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，不纪念你的过犯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更超速了？所以啊，我们在讲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耶稣十字架救恩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讲到上帝因着耶稣就不再罚我们，可以造成我们犯罪更多，就等于上帝一纵容我们就犯更多的罪。所以除除洗除净净，让我完全没有罪啊，不是只讲我们没有罪恶的刑罚，也讲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出来了。讲的简单一点，罪什么叫罪恶的权势？就罪在控制我们，让我们不能不犯罪。一个是罪恶的刑罚，一个是罪恶的权势。罪恶的刑罚就是我们犯罪就应该死，耶稣替我们死流血了。另外一个罪恶的权势，哎，我刚刚说了，如果我考试作弊，那么老师说啊、哎、不算，没关系，我涂抹啊，那很好啊，他涂抹他不纪念，或者他怎么样， 不管是处罚了谁，有人替我代人受过，不管是怎么样，那我可以继续再犯罪啊。那么上帝的救恩不是只有除去我们罪恶的刑罚，也除去我们被罪恶辖制的心，让我们讨厌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想犯罪。好，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哈，第七节讲到，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如果相信我们跟耶稣同死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常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脱离罪的辖制。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，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在恩典之下，而不是用律法来完成上帝的圣洁的工作的话，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下，罪就不能来管我们。各位小心哦，你一到律法之下，罪就来管你了，因为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你一样想到说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守律法，那你就会被罪恶辖制。任何一个罪都是这样。罗马书六章十八节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脱离了罪恶，我们现在侍奉义。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和死的律就是罪和死的控制。我们不被死控制，就是说我们有复活；我们不被罪控制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过圣洁生活，不犯罪。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，这个叫做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。罪恶不受刑罚，因为耶稣不受刑罚，这很感谢主。但是我们需要更重的是，我们就不要再犯罪了，或者说我们不再被罪恶控制的那么厉害。那个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哈，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靠着上帝的救恩，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圣洁。但是靠着上帝的救恩，我们也需要自己努力啊。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哈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。我们靠着上帝恩典，也要脱离卑贱的事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诗篇五十一篇啊，第三节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各位，大卫知道他自己的过犯吗？从一个角度来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犯罪是无可推诿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错误。我们知道是，我们犯罪是明知故犯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哈，我们一直都把这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心掩饰，我们常常闭口不认罪，故意不认罪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犯罪太多哈，或者说我们自欺太多，我们还真觉得自己很好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不信主的人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。那么信主人就会知道，我也很好，但是那是上帝的恩典，而就我本相来讲，我真是一个罪人。各位，我们什么时候，大卫什么时候才说我知道我的过犯？我刚刚说了，他一直不知道他的过犯，或者他一直拒绝承认他的过犯。乌利亚的死没有唤醒他，那个乌利亚表现出来忠心没有唤醒他，他什么时候才知道？拿单责备他的时候，他才知道我得罪耶和华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讲的，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今天要讲别人是罪人，你讲人家会发脾气，我什么罪人？但你祷告，你用上帝的话，圣灵对他说，他就会承认，他就会知道自己是罪人。所以五十一章第三节，我知道我的过犯。哦，是一方面我们知道，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过犯。我们的罪常常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的罪在我们面前，就表示我们真是罪恶多端。这罪在我面前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罪恶多端，不断在我面前有，不断从我心里发出；第二个 就是良心在控告我们犯罪，我们作恶，那一幕一直在我们前面，使我们不安。虽然我们一直想要淹死他啊，这个叫他很痛苦。所以拿单的提醒以后，让他真是要赶快认罪。我们的罪恶会让我们痛苦，直到我们认罪，就有一种真是就得到洁净和赦免。各位，我们真的需要认罪，而且很常常的、天天的、时时刻刻向神认罪，也让向我们得罪的对象认罪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各位，大卫是应该得罪了乌利亚，对不对？他把人家太太玷污了嘛，他得罪乌利亚，他把他杀掉了。各位，今天小偷偷东西，偷我的东西，他是得罪了我。嘿，有意思了，我们犯罪怎么得罪的是上帝呢？而且他说唯独得罪了上帝。在我们看，大卫犯罪就是没有得罪上帝，别人都得罪了。因为我们想得罪上帝，就是比如说我亵渎上帝的名啊，譬如说我去拜偶像、拜假神啊，这个是得罪上帝。可是我得罪人，我打人、杀人、放火，这怎么叫得罪上帝呢？好，这个啊，我先说一个错误的解释，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是十七世纪的这个16、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 Hobbes，Thomas Hobbes，H-O-B-B-E-S 好像是。Hobbes 他比加尔文稍微晚一点啊，那个时代。他主张的是这个君权，可以说君权绝对。他写过一本书 Leviathan， 就是。这个 Leviathan 就是圣经里讲的那个海怪，他的意思是政治体制哈。他说政府有绝对大的权力，甚至君王，他特别讲是君王，他引的经文就是这里。他说大卫哈没有得罪乌利亚，他要怎么样玩人家女人，他是君王，他有权力。可是当上帝不准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是得罪了上帝。那当然 Hobbes 解释是错误的啊，就如同我们如果爱上帝，一定爱看得见弟兄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也一定得罪了我们的弟兄。我们包括我今天，假如说了亵渎的话，对上帝说亵渎的话，让我生活不圣洁，我也得罪了其他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也是上帝的儿女。我在亵渎上帝的时候，我让上帝其他儿女难过嘛。你爸、你的儿、你弟弟如果打你爸爸，你会不会难过呢？也会难过啊，或者会甚至会不会学坏？也可能会学坏啊。我们犯罪，所谓唯独得罪了上帝，就是说我们犯任何罪都是伤害上帝的，不管哪一方面，不管得罪神得罪人，因为我们犯任何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犯任何罪，对我们自己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好，甚至对动物，如果我们是残害动物或者破坏环境，我们得罪的是上帝。我犯任何罪得罪上帝。 Hobbes 不懂， Hobbes 觉得他以为只是说上帝有最大权力，他是主张君主的权力很大的，这里根本不是这样。这里的意思在说，大卫知道他犯罪就是伤害了上帝，他当然也得罪了乌利亚，得罪了拔示巴，但是他最想到的上帝。各位，我们作弊成功也好，不成功也好，犯错也好，啊，求主让我们都有个心，认识一件事，那是得罪上帝的，叫上帝心痛的，以致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上帝如果责备我们哈，很公平的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，他怎么责备我们都是好的，责备都是对的。不过就是请记者，你一旦听到上帝的责备，就谦卑的承认，认罪悔改，罪恶就涂抹了。但如果你不认自己的罪啊，吼吼，那个他的责备不是骂你两句，那我们这一生会有很多的苦。那神对大卫有没有什么责备呢？这个同样哈，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这里哈，看起来有一些责备哈。撒母耳记下第12章的第9节， 第十节好了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家。这个责备好像就是处罚，处罚就是刀剑不离开你家。然后呢，十一节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行。好，这个如果这个是上帝的责备，我想不太能够这样讲哈，就是我们相信哈，这里你责备我和判断我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上帝是公义的、亲政的，就是说上帝判断得很对，我实在是罪人，实在是糟糕，甚至上帝给我的惩罚也是对的。不过请记得一点，各位，当基督徒不管新约旧约哈，我们认罪神就赦免，没有惩罚了，没有惩罚，惩罚就还没有赦免，是完全的赦免了，惩罚都转在耶稣的身上。不过虽然没有惩罚，有管教，管教跟惩罚看起来一样，其实不一样。惩罚是看过去，为过去的错误，过去错误神已经涂抹了，所以不再管了，但是管教是为将来的好，所以神会给我们管教哈。那不过大卫在这里就是说，你责备我真是很对，你判断我，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刑罚都是非常公平的。那这就是真是一个悔改的人，悔改的人没有真实悔改的人，就一般人呢，哎呦，你处罚我太多了，像谁啊？像该隐啊，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，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还没杀他，哎，只是流放他，就是地受咒诅，你要在各地漂流来漂流去。该隐说，哎呦，我受的处罚太重了，世上杀人者死啊，上帝没有把他杀，他都很觉得很重。这就是不信主人的特点，或者说我们心中没有圣灵特点，就是我们闭口不认罪。哎呀，我没有罪啊，我怎么对啊，克林顿总统啊，尼克森啊，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。可是基督徒被圣灵光照，就不但不掩饰罪，不但不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不但不会说我没有错啊，都是别人错，他会向这里说，你责备我是对的，你判断我是公正的，你讲的完全对，接受神的处置，那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。好，那个犯罪是得罪了上帝，要记得。那么犯罪是上帝责备我们，判断我们要受任何刑罚也都是对的，只是我们更感谢主，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只要一认罪悔改，支取十字架上的恩典，我们就真的又洁白如雪了。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罪孽里生的，这里我是觉得比较有点原罪了哈。这不是说性行为有罪，但是这是说原罪，我们从小就有罪哈，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这个奥古斯丁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很多人说小孩是婴儿是很天真无邪的，他说乱讲，婴儿很自私也很残忍。我觉得奥古斯丁观察力比现在很多儿童专家还要清楚，小孩是会很自私啊，小孩是很自私自利啊，很丑恶，只是他现在一时没有办法发挥出他的丑恶，他孩子的嫉妒、孩子的骄傲、自大也都很多。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那所以呢，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内里的诚实就是在圣灵光照下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这叫诚实。神喜欢，当然进一步也可以说，我们在圣灵光照下，我们里面不仅是内心深处的罪恶承认了，而且在神的继续的带领下，在内心深处呢，也真是诚实正直的。这两个是一起的，第一个你内心从内心深处开始认罪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或早或晚，或快或慢，神就让你越内心呢就越诚实。你在我隐秘处，这隐秘就是内里，就是心中，外表不一定看得到， 必使我得智慧。你在我的隐秘处，我因为信靠你，向你认罪了，我不会闭口不认罪了，我承认了，我向你承认我得罪了你了，你就会使我得智慧。神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包括在犯罪以后那么大的罪愿意认罪悔改，那么得智慧。你看大卫得的是不小的智慧，他写下这篇诗篇的第七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牛膝草最早出现的时候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二节，就是摩西用牛膝草沾那个羊的血打在那个门楣上面。那么后来呢，在利未记十四章，还有民数记十九章哈，还有希伯来书九章十九节，那有讲到，都有讲到牛膝草变成一个象征式的洁净的工具，有点像我们端午节什么喝雄黄酒啊，或者什么可以去邪，牛膝草好像跟血一样可以洁净。但是问题是，各位，草怎么能洁净我们人的罪呢？草不能洁净人的罪，你吃阿司匹林你的罪不能被洁净，你吃维他命 C 不能被洁净，你洗澡也不能被洁净。罪的洁净需要用血，耶稣的血，也就是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爱、圣灵的能力、上帝的话。但是呢，的确最早象征出来的时候是逾越节，逾越节那个牛膝草，牛膝草让以色列免掉上帝的震怒，牛膝草所打的血，我们今天也是耶稣的血让我们免掉上帝的震怒，而且这个爱在圣灵光照下我们就被洁净了，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我们就悔改，我们求神来洗涤我们，我们比血更白。求神常常让我们思想耶稣宝血、耶稣流血所付出的代价，我们就更白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要在生活中越来越圣洁、越来越善良、越来越美好，我想我们都希望这样。靠别的什么修养啊、看什么励志集的书啊，那是没什么用的。重要的是要常常认罪悔改，思想上帝的爱。一个人越认罪悔改就越圣洁，越不肯认罪悔改就越僵硬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欢喜快乐的声音应该是得听欢喜快乐，其实就得听欢喜快乐，他在罪恶里他就没有欢喜快乐，在愁苦当中，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好像诗篇九十篇，我们一生的年岁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我们就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我们在你的震怒下度日子。这个我们罪恶没有被对付，犯罪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，耶稣的宝血没有遮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快乐，就愁苦。那么我们得听欢喜快乐声音，自己快乐神也快乐，就是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，我们就重新喜悦，我们就真的是洁净了，而且以后会更洁净，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神压伤我们，真的神做一切的事，我们犯罪神会管教我们，那个压伤不是害我们，是叫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被神压伤就比血更白了。如果我们会认罪悔改，压伤骨头可以踊跃也就是可以欢喜，重新有那个生命的力量。各位，这里虽然在讲认罪，但是也讲到认罪以后那个生命的力量很活泼了。没有认罪的时候，就在很多的惭愧难过，然后继续不对付，就会越来越残忍。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承认有罪，我觉得中国人很多地方很残忍不肯承认错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这我们已经刚刚讲过了，不是放水故意不看，而是因为看到耶稣的宝血，因为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耶稣神的羔羊替我们承受罪恶，他就再不看不到我们了。涂抹也不是作假，涂抹就是因着耶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，我们就不必再有罪恶的刑罚，而且不但没有罪恶刑罚，也脱离罪恶的辖制。 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啊，我们要有清洁的心，我们怎么可能有清洁的心呢？神要为我们重造，每次的认罪悔改，神每次的更新，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样。犯罪如果不被对付，我们以后越来越容易犯罪。贪污贪不对付，就越来越贪污。强奸犯强奸就越来越强奸，小偷偷东西不对付都会越来越偷。但是如果我们对付，对付就是认罪悔改，那我们就会更圣洁。如果你作弊了认罪悔改，下一次就更难作弊了。你说谎了认罪悔改，下一次就更难说谎了。那么每一次认罪悔改，神就清洁，使我们更正直，因为我们就有神的个性，就更厌恶罪恶。第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啊，这个我们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。哈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少讲到圣灵，但是这里有讲到说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哈，在很有意思啊，在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讲到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啊。嗯，这个圣灵，我们如果是在光中行走的话，神就把圣灵加在我们身上，包括在旧约，我们就更多看到上帝，就更有能力和荣耀。我们若是不认罪，认罪悔改就非常亲近主；若是不认罪悔改，神就把这些收回，因为那样我们就会亵渎他的圣灵，那样我们就会犯更大的罪。我们要求神不离弃我们。犯罪像亚干一样，你记得在约书亚记好像是第4章吧，那里讲到说亚干犯罪了以后，不是第4章，约书亚记第8章，约书亚记第八章，第七章哈，第七章的第12节，你们不把当灭之物除掉，我就不跟你们同在了。哦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不跟我同在。那亚干犯罪了，把那个当灭之物放在那里，所以他们整个都变成当灭之物。罪恶就是一个当灭之物，罪恶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不清洁，神就要离开我们了，神要把圣灵收回了。那我们就祷告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各位，可是我们犯罪，神一定要离开我们，除非怎么样，宝血来涂抹，除非我们认罪悔改，他就不离开了，他也不收回圣灵了。你认罪会悔改，不但不收回，你更有力量。你认罪不悔改，嚯，那就惨了。好，第12节，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们认罪悔改就有救恩之乐，重新得到救恩给我们的快乐，而且我们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灵力，赐给我们是乐意的灵。基督徒认罪了以后有极大的喜乐，那个圣灵会让他喜乐，而且扶持他的。那13节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哎呀，我们有病，我们会去找那个，我们被一个好医生医了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好医生指教给别人。哎，你有这个病啊，他把我医好了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而这个罪任何人都不能医，唯有信靠上帝。那我们就把认识上帝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你如何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你如何过一个不被罪恶压伤的生活？第14节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罪，你的公义。哈，这个有点意思，跟前面讲的有点不一样。第一个，神拯救我们，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他的震怒，那是前面讲的。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也脱离流人血的罪，这个求神让我们不去流别人的血。再一次，我觉得我们自己罪被赦免了，经历神的爱，我们才会不流别人的血，或者我们不会嫉妒啊、愤怒啊、骄傲啊等等。我们要求神，这里也跟前面讲的有点不一样。前面我刚刚说了，比较重要的是在强调罪恶的刑罚被免去了，这里也在讲到 求你救我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我不会在愤怒中流人家的血。各位，大卫也差点犯这个罪，这个比撒乌利亚的罪还要再早一点。在撒母耳记上是25章，大卫差一点犯了流别人血的罪，跟扫罗一样啊。扫罗流大卫的血就是流无辜者的血的罪啊。大卫是怎么样？因为他的人保护了拿巴，但是向拿巴要东西的时候，拿巴不理他，大卫就很愤怒，要杀掉拿巴，杀掉拿巴一家人。后来那个亚比该来求救了，说你千万不要因为拿巴的愚昧就杀人。那个在撒母耳记上25章26节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哦，耶和华阻止你了，要不然你杀拿巴就跟扫罗杀你差不多，都是杀无辜的人。因为拿巴固然不好，但是还没有到杀的地步吧。那拿巴的男丁也要被杀掉吗？大卫是说所有属拿巴男丁他都要杀掉。大卫很愤怒，大卫因为被扫罗追赶的也很焦急，然后现在对人家好，人家对他不好，他也变得很邪恶，要去杀别人。但是亚比该呢就阻止了他啊。所以我觉得51篇14节，求你救我脱流人血的罪，那个也包括不要自己不要去犯罪，不要被罪恶辖制，而不只是像前面讲的罪恶的刑罚离开我，也求主让这里是罪恶的权势，那种叫我愤怒、叫我自大、叫我狂暴的那个，求你把它拿走啊，脱离，这样我的舌头会高唱你的公义啊。这个公义里面包括信实和慈爱，你真的是按着你的话来拯救了我，所以这叫公义。你的公义里有仁爱，让我有过圣洁的生活，不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15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嘴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的口，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赞美他，常常我们的嘴非常的紧，常常我们以抱怨为主，不以赞扬为主。我们要求神张开我们的口，就是心被恩感就张开口，然后传扬赞美主的话，传扬赞美主的话，就是都在颂扬上帝，因为上帝如何赦免我了，洁净我了。15节，我们还有一句话要再讲一下，就是这里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我们要了解的是，他这里不再讲说我的口便赞美你啊，那是我们马上想到的啊，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就赞美主。但这里不是说赞美主，这里甚至不是说我赞美你的话啊，就是如果说是赞美你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赞美上帝的话很实用、很温暖。那么我们赞美上帝的话，就赞美了圣子，也就赞美了上帝自己啊！你的话真动听。这里也不是说赞美你的话，这里是传扬赞美你的话。赞美你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受词。我的口在传扬什么？传扬一堆话语，那一堆话语就在赞美你。这个我很鼓励弟兄姐妹常常看诗篇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会祷告的人，如果常常用诗篇的话来诉说、来祷告的话呢，那个一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、心中的对主的感谢；第二个，这种表达是来自上帝的话，那就很可靠了哈。我们不断在传扬什么呢？我们不断在传扬神，但是我们不是死板的就在那里传扬我们自己所领受神，我们在传扬那一位，这个当然是最基础的，我们在传扬许许多多经验过上帝恩典而赞美上帝
包括被上帝漠视的圣经里面的这些话，我们在传扬这些话，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词穷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诉说上帝的荣美，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传上帝，我们愚拙，那么我们就学习着用别人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所写出来赞美上帝的话，我们来传扬这些。我想这里也包括我们应当传扬这些信靠上帝人的见证，当然我们是把圣经高举，但是我们也会传扬这些人的见证，这些人对上帝的颂赞。啊，另外我们再看51篇的第16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不喜悦祭物这个观点，我们在先知书里常常看到哈。最早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，就有讲到说，你们所献的1章11节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血我都不喜悦。这个神并不喜欢这些祭物。在以赛亚书啊、阿摩斯书里面第5章也有讲到，弥迦书里也讲到上帝要的是什么，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。神不喜悦祭物，当然不是不喜悦祭物，也不是说他喜悦祭物，第一个他不需要这些祭物，所以你可以说他并不喜悦这些东西，但是他既规定了，那么我们欢喜快乐的献上，神也是喜悦。所以重点不在说这个祭物本身，而在我们奉献的心智，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爱。所以一个寡妇的小钱的奉献是神最喜悦的，两个小钱比财主献上的一切都要更多，因为他真的是信靠上帝在献的。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。那么在先知书里讲到神不喜悦祭物，特别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啊、弥迦书、阿摩斯书、耶利米书也有提到哈，就是那个重要的是在讲到说，我们徒有献祭而生活没有从信心发出来的良善和公义呢，神是很愤怒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你们的行为并不好，你们的行为跟你们所献的并不相称，所以神不喜悦这些，不但不喜悦这些祭物，神恨恶。这有点像我们说一个黑道哈，做了很多恶事，然后捐了很多香油钱给庙一样。我们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基督教里面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承认基督教里也有很多很黑暗的。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说你用一点糖来填填他的嘴，你必须成于内行于外。成于内是信心，行于外是我们的行为，而不是一个祭祀的仪式而已。好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很反对的，或者是先知书反对祭物或者这些礼仪，就是因为没有因信心产生良善的行为。但是在诗篇51篇这里讲到说，你不喜爱祭物，同样是看人的内心。这个内心是我们感谢主，好，神喜欢我们里面的正直良善，可是我们没有啊，那神就不喜悦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这还有一个，我们可不可以说补救的办法，或者说神的另外一面呢？神的全面里面的让我们看到一面，就是当我们非常不好的时候，神当然应当愤怒了。我们在献什么祭物，在做什么祷告，在有什么宗教仪式，我们因着心思的邪恶而带出来的坏行为让神愤怒，可是这样就完蛋了吗？我们就该死了？不不不不不，神还喜悦一个，神喜悦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喜悦忧伤痛悔的灵。就是当我们做错了，当然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我们有那种悔过，有那种哎呀真是不好，不但是悔过不好，我们也可以说懊恼啊、难过啊、伤痛啊，每次我们做错事都会有这些嘛，多多少少都有，江洋大盗也有。可是如果这种忧伤痛悔的心呢，是愿意到上帝那里，注意他这里在讲祭物，也就是说祭物是献给上帝的，我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到上帝那里，那是上帝喜悦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不是只喜悦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喜悦一个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到上帝那里来的那种心灵，那样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只承认我自己有罪，而且我承认我相信上帝会赦免会安慰，这是信心。马丁路德最强调这种罪人悔改知道上帝会拯救，知道上帝有恩典的信心了哈。这个当然不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喜悦信心的全面，但是也的确是我们需要去强调的。我们 神要我们行公义良善，是我们信靠主的人应当行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就绝望了吗？就自杀吗？就走后现代的路吗？就说没有是非对错吗？那不对，错了不要一昧的掩盖，这是神最愤怒的。掩盖说谎，错上加错，这是神最愤怒的。错了如果就绝望自杀，那也是神愤怒的，因为那怀疑上帝的慈爱和赦免。那我想在其他的宗教里，你甚至可以不太，第一个不太容易看到人愿意承认自己有错，第二个就算承认自己有错，常常也就是绝望啊，或者说后现代和佛教说的，哎，我们就不要谈什么是非对错吧，就是无明嘛，是非对错那是惹人烦恼的，就没有啊，这个是相对主义，是很恶劣的，绝望也是很恶劣的，哎，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也黑，你也黑，上帝也黑，大家都黑啊，黑白也没什么分明的，就是这样吧，错了。不承认神愤怒，错了掩盖神愤怒，错了说啊，那就绝望了，神也愤怒，因为那是怀疑上帝的慈爱。我们必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上帝乐意赦免罪人，那是最好的消息。上帝喜悦的东西，良善，良善我们没有，那怎么办？第一个，信靠主，靠主行出良善，但信靠主了，有时候还是没有行良善，有时候肉体软弱怎么办啊？认罪悔改，忧伤痛悔，真是因为恨恶罪恶而忧伤痛悔，又因为知道上帝有怜悯的心肠，我们去神就非常的喜悦哈，神喜悦我们有这样的心。十七节，神所要的自己就是忧伤的灵，让我们带着痛悔，但是绝对信靠上帝有盼望，信靠上帝，为我们得罪了上帝，甚至还不是怕地狱的刑罚或怕任何一个刑罚，就是因为信靠上帝而去，神不轻轻看。十八、十九节有人说是加上去的，因为跟那个其他的十七节好像不太一样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加的，不管是不是加的，这是圣经里的话，是圣灵默示。我觉得也很恰当，就是这里前面是在讲个人的祷告，认罪的祷告，且后面又讲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城墙，我们想是同意的，是有关的哈，是上帝圣灵配合的很好的。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教会的城墙就有了破口。当我们在罪恶中，整个人整个教会都会受到伤害的，亚当一个人，亚干一个人，都是让大家受到伤害。那么所以一个迷失的羊也是叫神心痛的，这个迷失羊能够回来，神就重新施恩怜悯了，当然是神施恩怜悯我们也才能回来，但是回来以后就有更大的怜悯，整个教会都被怜悯，整个神的子民都被怜悯，那个破碎的东西就可以重新被建造。那么当我们被神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当再说啊，我们不能行善了，我们没有力量行善了，哎呀，我们就是软弱，这是常常听到人的借口。我们不要这样想，我们要想到特别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那么罪是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我们现在是基督做我们的主了，我们在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就是我们要有那一种我们现在可以活出良善了，虽然我们即使活出良善也不以自己的良善自夸那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绝不觉得神是小气不爱我们的，我们相信当我们信靠主，我们活出良善是神喜悦的认罪悔改很好，认罪悔改知道上帝会赦免很好，认罪悔改求神脱免很好，涂抹过犯很好，认罪悔改要有一个信心，相信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让我们能够行出良善，而且是整个教会所有的子民行出良善，我们也应当这样行。